怜悯我们的神，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向你所发出有声无声的我们心里的祈求。主啊，这世代何等的邪恶，带来极大的痛楚，这痛楚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只是却成为一种祝福，因它迫使我们转向你。主啊，若非如此，我们何等怡然自得的停留在自己那舒适的却远离你的黑暗当中。主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求你你的灵光照我们，叫我们得知你的真理，叫我们的心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得自由和释放，让我们的罪在你的恩典，在基督的光当中，哦主啊，可以被除去。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好叫我们打开你的话，可以明白你的话。主啊，这话赐给我们生命和力量，加给我们平安和喜乐，这话何等的奇妙！愿你的子民都爱慕你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很喜乐，我们可以同来敬拜神。这是神在我们中间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可以参与的极其荣耀、伟大的特权。你爱慕这特权吗？我愿意你爱慕这特权。我不知道你来这之前你精神怎么样，你最近睡得好不好？
好。
睡得好的人，这是一种难得的恩典。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睡得不好，有一些愁烦正萦绕在他们的心头，让他们夜深人静的时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可能是儿女的教养和学业，可能是夫妻七年之痒，婚姻关系正处在一个水深处的窒息感，可能是对单身的恐惧，可能是工作和房子的重压，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对比所带来一种无助感，好多好多。不想则已，一想起来就好像一块大石头在那里，然后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着。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的事物会压在我们的身上，它就好像一个人心的囚牢，在这时候安静的深夜，对一个失眠者来讲，就好像一个幽荡黑暗的监牢。这时候我们究竟该如何自处？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今天我们要打开诗篇第四篇，这是一个夜晚的祷告，在夜深人静当中，大卫和他心中的困苦挣扎，我们看他是如何来面对的。打开诗篇第十篇，我为大家读神的话。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写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 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这是神的话。请看第一节，显然大卫处在一种强烈的挣扎当中，这种挣扎这样的强烈，以致大卫要先呼求神，然后才面对自己的情况。这是一个人面对一种极深的痛苦的时候的表现。你看过孩子摔倒吗？如果他摔得很重，他一定是先到他的爸妈怀里大哭一场，然后才能告诉他父母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是大卫的处境。你注意大卫来到神面前，他怎么称呼神？显我为义的神，或者说公义的神。显然大卫被不公义的对待，他被冤枉了，他的内心渴求公义实现。公义在哪里？大卫深知神是公义的神，神自己定义了公义，神就是公义。而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心，大卫呼求神来显出公义。他知道当神的公义很具体的在他身上实现的时候，就是显我为义，显他为义了。你读诗篇，特别读大卫的诗篇，你常有这种感受。大卫在诗篇当中常常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一方，或者说公义的一方，对吗？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卫总是相信神的公义，他总是寻求神公义的实现。他不仅是在他被冤枉的时候寻求公义，他在他犯罪触犯神的时候，他也面对神的公义，他也悔改并且承担他罪的结果。你看，这不是一个两面人，他真的相信神的公义，而且竭力的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去追寻神的公义，他要按照神的公义来生活。神的公义对他来说是一个确实再真实不过的事情。你想一下，一个人如果内心不相信神的公义，他真正被冤枉的时候会向神寻求公义吗？他会在冒犯神的时候祈求神的赦免吗？不会。我们通常看到一个人被冤枉的时候，他想靠自己来寻求公义，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蝙蝠侠会这么火。而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首先是要为自己寻找借口。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首先是要远离一切能显出他罪的那些公义。大卫何等的不同，他这样的呼求是因为他真的相信神的公义，而他也要信靠那位公义的神。大卫热切的渴望神来回应他对公义的呼求。他想起在他过往的困苦当中，神怎么样回应他，神曾经使他从困苦中脱离，进入宽广之地。过往一次次真实的经历奠定了大卫对神的信心。你怎么认识神呢？神岂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次次的带领我们走过许多的艰难险阻，让我们认识他吗？但我们要问自己，曾经的经历使我们越来越认识神，信靠神吗？对大卫，他曾经的经历使他如此的确信神和他的公义，使他如此的强烈的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所以当他再次面对人生重大的不公平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在神面前祷告，呼求神的怜悯。他真的知道神会回应他，神会工作，而且只有神 值得依靠，只有神会带来公义。紧接着第二节，你发现大卫就把他的目光转向那些攻击他的人。第二节，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大卫是谁？他是一位尊荣的尊贵的君王，对吗？但现在呢，他被人当作一个卑贱的，可以被羞辱的一个傻子，一个死刑犯。你了解什么叫做尊荣被羞辱吗？让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回家的路上啊，我看到有人挑着担子在路边卖草莓啊，我就想，哎，我买点草莓给小孩吃。他是叼着担子一个路边的小摊嘛，所以他称重的时候用的是那种有秤砣的秤，有秤砣的。所以这个卖草莓的大叔告诉我，哦，这些草莓有2斤3两。我没多想，我就付了钱就走了。可是我拎在手上，我觉得，重量好像不对。我回家，我刚好有个秤，我就称了一下，只有1斤4两。我非常的生气，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了这件事情。我太太就说，你应该知道在路边买肯定是不划算的，而且缺斤少两是小事情，重要的你不知道它安不安全。我更加生气，我不愿意听他把话说完。我为什么会生气？不只是因为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很愚蠢，也是因为别人利用了我的愚蠢欺骗了我，并且进一步的，我的太太很诚实的指出了我的愚蠢，我无法接受我自己的愚蠢被别人认出来，于是我就愤怒了。我知道我自己愚蠢，但如果是我自己说出来，我觉得还 OK。 如果是别人，比如说我太太很诚实的指出我的愚蠢，我就难以接受。但事实上他说错了吗？他一点没有说错，他只是很诚实的，也许不是最委婉的，回应了最真实的状况。我要说明什么？你看，人们只是非常诚实的回应我们的愚蠢和羞辱，我们尚且会出离的愤怒，不愿意听也不愿意接受。那么当人们恶意的把你本应当被尊崇被赞扬的形象却当作羞辱的卑贱的可唾弃的，你心里的这种痛苦和愤怒又该是何等的巨大呢？如果我们自己的罪被指出，我们都这样的受不了，更何况人们把我们的圣洁当作罪孽。我们连承认自己是愚蠢的傻瓜都如此艰难，更何况人们把一位君王当作乞丐和傻瓜呢？人们为何会把大卫的羞辱和尊崇变为羞辱？因为他们是喜爱虚妄、寻找虚假的人，他们是这样的人。我请你留意第二节这里的平行，还记得我们说诗篇最常见的一种文学的形式是平行吗？这里你看，用两个平行的句式，他用更丰富的角度来讲述大卫所遭遇的。这个平行提醒我们一些事情，人们之所以攻击大卫，把他的尊荣变为羞辱，这样的行为和态度，外在的东西跟他们内心的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是喜爱虚妄、寻找虚假的人，是息息相关的。这些上流人，这些上流人，他们却是不爱真理，反倒爱虚妄和欺骗人东西的人。这些上流人，他们是那些追求虚浮、满足自己私欲事物的人。这就是保罗所描述的罪人。在罗马书，保罗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反倒成了愚拙。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却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因为他们有这样罪恶的心，他们是喜爱虚妄，是不寻求真理、不荣耀神的人。他们也无法看见大卫的尊荣，他们反倒把他当作羞辱，他们反倒羞辱一位本应该被尊崇的君王。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内心和我们外在的行为和态度从来都不是分开的，他们是一以贯之的。我们不应当以为我们行为上的罪和我们内心的思想毫无关联，我们也不应当以为我内思想上的罪不会在我的行为和态度上表达出来，我们遮掩不住的。这一节诗篇，它让我们把这些人的内心和他们的外在放在一起看，正因为他们是不认识、不遵从神的人，他们才会这样恶意的攻击神的子民、神的仆人、神的受膏者，把他的尊荣变为羞辱。而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大卫会这么强烈的呼求神来显明公义。因为针对大卫的攻击，这本质上是针对耶和华神的攻击。这就是大卫基本上面对的处境，在人们恶意的攻击当中，他深感痛苦，他热切的呼求神，他渴望神公义的回应。向神祷告之后，你觉得大卫接下来会做什么？这些诗篇非常有意思，在向神呼求之后，大卫把目光转向那些带给他痛苦的人，但是面对这些让他痛苦的人，他怎么做呢？他教导他，他劝告他们，他教导他们，劝告他们应当如何行事。你注意，你注意这些诗篇所说的，大卫说什么？他说：“你们要知道什么什么，你们应当如何如何。”从第二节到第五节，都是大卫对这些罪人、对这些伤害他的人的教导。罪人会听他的劝诫吗？罪人听得到他的教导吗？那为什么大卫还要在自己的祷告中向这些人说话呢？一方面，我想这提醒我们诗篇有教导的含义，这是罪人所需要听到的教导，这是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需要听到的教导。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应该假设我们跟大卫是在一条船上，其实我们更像是那些给他带来痛苦的人，上流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教导，好使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罪。另一方面，大卫的确向他的敌人说话，但这也表明他首先其实是把这些话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正因为他经历过，他真的明白，他真的认识，所以他才能教导。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保罗在以弗所书对圣徒的劝诫的时候，引用了这节诗篇的第四节，就是大卫写给上流人的这些教导。第四节，生气却不可犯罪，很熟悉的经文。这就表明这些教导可以合宜的应用在神子民的身上。我们来听听大卫对这些罪人的教导。第二节，我刚才说过了，大卫用两个平行的反问句，他要求罪人停止自己愚蠢虚妄的行为。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结束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好让我们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可以停止犯罪，可以停止用有罪的思想、态度和方式去回应我们的处境，回应我们所面对的人，回应神。我们应该停止犯罪， 当神将我们的罪显明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我们应该停止这罪。我们不应该向神说，容我再玩一会儿。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停止呢？我们该怎么停止我们的罪呢？第三节，为了停止我们的罪，首先罪人需要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神已经拯救他的子民，称他们为圣洁。神的拯救是在历史当中确实的发生的事情，并且将继续的持续在我们中间显明。神已经在他跟犹太人所立的圣约当中确认了他的祝福和拯救。神是守约的神，他必然公义的在他的子民当中施行拯救。你发现大卫很个人化的把神拯救的圣约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他宣称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大卫和神之间有一种确实的关系，一种立约的关系。大卫知道他的祈求必定被耶和华垂听，神绝不会无动于衷，他必然要工作。神是拯救的神，是称他的子民为圣洁的神。人们应该去留意历史当中神拯救他子民的工作，并且引以为戒。罪人尤其需要知道这一点，神必要施行拯救，神必要将他的子民称为圣洁。神的拯救若不完成，他绝不停止。我们会发现借着这些拯救的作为，神是伟大而可畏。欺压神的子民，他的本质是与神为，所以人必须要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的严重，以至于他们立刻的停止他们的罪行，因为这是直接冒犯神的。而当神垂听他子民的呼求，他施行拯救的时候，冒犯神的罪人必要受审判。我们需要思想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正表明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你读出埃及记吗？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怎么审判了埃及人的？神怎么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又击杀那些悖逆他的以色列人的？整本圣经正是为这样的缘故赐给我们，好使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好使我们晓得如何来敬畏他。记住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也是给我们的。圣经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有得救的智慧。这圣经神的作为要让我们认识他，好叫我们脱离罪，好叫我们得着神的拯救。因此思想神的拯救，他不变的应许，确信神会回应他的子民，向他发出呼求，祈求他赐下恩典和帮助，好让我们停止在犯罪。罪人需要知道关于神的事情。第三节、第四节，其次，罪人需要谨慎的处理自己的情感。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有些译本把这里翻译为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让愤怒掌控我们到犯罪的地步。愤怒应当使我们敬畏神，因为神是那一位有着公义的烈火的神。你害怕人的愤怒吗？你害怕人的愤怒吗？你曾经被一些人的愤怒吓坏吗？人的愤怒尚且如此可怕，更何况罪人最终要面对公义的神的审判呢？愤怒应当使我们敬畏神。因此罪人啊，即便你如此的愤怒，你甚至对圣徒、对君王都感到愤怒，却不要让你的愤怒带你到犯罪的地步。就如同第二节所说的那个羞辱君王、追求虚妄的地步。相反的， 当你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要来思想神，要在神面前肃静。你不是要去思想你的愤怒，你不要再给你的愤怒加上燃料，你要安静来思想神。而事实上，思想神会让你心生敬畏，思想神会让你不再放纵你内心罪恶的情感，思想神让你不再坚持你自己要来做主。哦，如果我们基督徒每天多花点时间来思想神，不要让愤怒来侵蚀我们的内心，那么我想在教会当中会少掉多少的纷争、怒火和嫉妒呢？亲爱的圣徒们，把你的情感带到神的面前，不要让愤怒侵蚀你的心，是要在慈悲怜悯的神面前打开你的情感，神会引导你的情感，使你在他的面前可以安静、肃静，并且敬畏他。而那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愤怒会被安慰，你会更明了那些令你愤怒的处境，你会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去面对那些能勾起你愤怒的事情。你要肃静，要思想，你要在神面前谨慎的处理你的情感。所以罪人需要知道关于神的事情，罪人需要在神面前谨慎的处理自己的情感。最后第五节，罪人面对他的处境要转向神，要倚靠神，默想神的拯救，并且把愤怒带到神面前，安静思想神以后，罪人可以停止犯罪，从而献上公义的祭去信靠神。你看这里公义的祭，既表明罪人的悔改，悔改之后他们献上祭物作为代价除去罪，也表明罪人他不再犯罪，他停止他的罪，他转而去行公义。人生从来只有两个方向，我们要么是犯罪的，要么是公义的。如果不是要行公义，献祭在这里是毫无益处的。先知弥迦已经告诉我们，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要你所要的是什么？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只有我们的心被神公更新，我们献上了悔改祭物，我们在神面前所行的、所说的，才有真正的益处。保罗在新约里又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因此，我们应当转向神，不再犯罪，不再依靠我们自己，而是依靠神。我们思想的方向是：我怎么讨神的喜悦？我怎么来为神而活？这基本上第二节到第五节是大卫对罪人的教导和劝诫。在他向他们发出劝诫之后，大卫为他们做了一个祝福的祷告。大卫为他们做了一个祝福的祷告。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我们不清楚这里的许多人是谁，是那些逼迫大卫的人吗？是普通世俗的人吗？是以色列人吗？不知道，好像都有可能。但不论如何，你发现有许多人都面对同样的问题，谁能指示我们什么样的好处呢？这里可以翻译成另一个说法，我怎么过一个更好的人生呢？你是不是经常问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经常听见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问自己、问别人、问你，我怎么过一个更好的人生呢？这是我们许许多多人在内心正思想的问题。我们究竟在哪里可以得到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生命和真正的益处呢？大卫正是为这些人做了一个祝福的祷告。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唯有在神那里， 唯有当神的光照在我们脸上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自己人生的价值，我们才能明白自己是为何而活，我们才能明白我们如今还能活着的益处是什么。这个祷告来自民数记，是神告诉摩西要祭司为以色列人祝福的祷告。在民数记这样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看大卫在这里，他像一位祭司，这位君王在这里像一位祭司，像一位宗保，在神的面前为所有寻求祝福的人代求。因为真正的祝福唯有从神而来。我们这个世界的盼望在乎神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他。各位，不管你是在一个学校里读书的，不管你是在怎样的一个部门工作的，不管你是不是在家里退休或者正带着孩子的，不管你是不是失业在家的，不管你在哪里，你要知道你周围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人都想回答一个问题，祝福在哪里。但是大卫在这里向我们清楚地表明，真正的祝福在神那里，真正的祝福是神光照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祝福在于认识神。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切之后，在大卫向他的敌人发出教导和祷告之后，喜乐充满了大卫，喜乐充满了大卫。最后一节，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大卫的内心被持久的喜乐所充满，这种喜乐比饥饿被美食填满更好，比新酒带来的愉悦更甚，比丰收时候盛大的庆典更让人欣喜。我认识许多的人，当他们心情很糟糕的时候，会先去吃一顿最喜欢的大餐，因为美食给他们带来身体的愉悦，使他们可以脱离内心的苦闷。一定程度上这不是一件坏事了，但是我告诉你，从神而来的喜乐比这些美食带来的喜乐更美。神的喜乐悄然的降临，充满了人的心，就好像甘甜的泉水满溢而出，瞬间滋润了干枯的大地。小的时候我一直看一个广告，是雪碧的，雪碧的广告词是什么？晶晶亮透心凉，夏天的时候喝一瓶冰冻的真的透心凉。可是告诉你，在神里面的喜乐真正的透心凉，它持久坚定真实，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这是神要赐给他子民的祝福，这是神要带给他子民的喜乐。随喜乐而来的还有平安。大卫放下他内心的挣扎，他可以安然的睡觉直到天明。敌人的攻击不再令他不安，他已经心满意足，心内平安了。他没有任何顾虑的进入他的梦乡，他知道即便在睡梦当中，神仍然托住他，保护他。神是赐给他子民平安的神，他使人可以倚靠他安然入睡。大卫可以满足的对神说晚安。这是神给他子民的祝福。所以当你读到罗马书最后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为教会祷告，他这样祷告，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你要知道罗马的信徒当时面对一种可怕的逼迫，但即便如此，保罗深信就是在这可怕的逼迫当中，神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 即便在洪水泛滥、世人反对的时候，仍然会充满他子民的心，正如大卫此时此刻所经历到。弟兄姐妹们，即使大卫带着他的挣扎来到床前，他思想和祷告，最后心满意足入睡的经历，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想首先他要让我们更认识，更深的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越多的默想这诗篇，我们就越多的看见我们的主。有谁是真正的犹太人君王，却被上游人，包括祭司长、巡抚、七律，看作该死的罪人呢？有谁是真正犹太人的君王，却被钉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呢？是耶稣，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他却被掌权者羞辱，他在这些人的手下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被众人唾弃，被羞辱的杀死，却仍然默默无声。有谁是把真理教导罪人，要让罪人可以得生命的呢？是耶稣，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法利赛人试探他，民众追随他是想吃饼得饱，撒玛利亚的妇人想逃避他，他本地的拿撒勒人因他说的话要拿石头砸他，他自己家的亲戚都讥笑他。即便是如此，耶稣他仍然传道，因为他说他正是为这事而出来的。他看见一大群跟从他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之后他做了什么？他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他将真理教导给他们，要让他们得生命。耶稣来住在我们中间，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谁是把那真理带给罪人使他们得生命的呢？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有谁是被罪人冒犯到了极处，却仍然做罪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为罪人代求的呢？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跟两个犯人被钉死的时候，当钉钉拈阄要分他的衣服的时候，当官府嗤笑他不能救自己，当钉钉戏弄他的时候，他却仍然祷告什么？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耶稣被罪人顶撞到了极处，却仍然为人祈求神的赦免。大卫在他的痛苦当中呼求神，神就回应了他。可是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到了极处，在十字架上呼求他天父的时候，回应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绝对的沉默，以致耶稣必须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背负了我们众人的罪，耶稣为我们成了罪，成了天父，成了圣洁的天父，绝不怜悯、绝不姑息的罪。他呼求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好叫我们这如今信靠他的人可以奉他的名呼求阿爸父。就连大卫，他也是因着耶稣基督被拒绝，他在这里的祷告蒙了垂听，因为他所呼求的拯救最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完全的成就、完全的应验。大卫所呼求的那公义的拯救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来完成的。 神就是这样回应了大卫的祷告。大卫所经历的，我们的主耶稣也经历了，并且更加的深刻而且完全。大卫所做成的，主耶稣也做成了，并且是完全的做成，因为在他里面没有什么是未成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论你正经历着经历什么，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你都可以来信靠这位主，他必能拯救你，他必能使你靠他进入满足的喜乐和安然躺卧的平安。弟兄姐妹们，我想这是其次神要让我们学会的。当有愁烦萦绕在你的心头，让你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让你夜不能寐的时候，这些愁烦可能是你身体的疾病，可能是你儿女的教育和学业，可能是你们夫妻七年之痒，可能是你对单身的恐惧，可能是工作和房子的压力，可能是人和人之间那种人际关系带来的无助。不论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圣经对这些绝非保持沉默。圣经早已明说，圣经早已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话来带给我们益处。他要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此就是在这些无助迷茫的时候，不要放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他知道我，他陪伴我，他赐给我们一切的智慧和忍耐，可以来面对这一切。他已经赐下，让我们来运用这些恩典和智慧吧。当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当我们因愁烦而无法入睡的时候，正是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让圣灵借着主耶稣将我们里面的罪显出来，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吧，让我们不再像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因为自己的羞耻就逃避天父吧，让我们承认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吧。因此我们才可以停止我们一切有罪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当我们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的时候，让我们来默想耶稣基督吧，让我们按着圣经当中所认识到的来思想我们的主。我们千万不要把基督教的福音当作药到病除的魔法。福音是要让我们认识神，福音是要让我们恢复和神的关系，福音是要让我们来亲近主耶稣，来默想他，来默想他一切的作为，来默想他的教导，来默想他是怎样的神。他所做的一切是要来成就我们的救赎。既然如此，我们一定可以在他那里找到得救的智慧。而既然我们已经有这样珍贵的、全然无误的、生动而又清晰的真理之源，为什么不来就近这可以喝的水呢？我们明明干渴，却忘记了这活水早已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吗？来就近耶稣吧，靠看见耶稣，我们才能敬畏神，我们才能放下自己的愤怒，我们才能学会安静，我们也才能明白公义，我们才能被激励来行公义，来好怜悯。基督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可以依靠神。当你做了这一切却仍然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的时候，来就近耶稣吧，他有喜乐可以充满你的心，他有超然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来临到你，在他里面你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安然入睡。还记得在风浪当中的门徒吗？有耶稣在我们身旁，风浪也可以不害怕。神在基督里让我们可以安然入睡。而就在这时候， 甚至你发现，哎呀，怎么也都睡不着，天也快亮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因为你正与耶稣同在，那么即便你还不能入睡，就陪伴耶稣警醒片时吧。就好像门徒因为疲累而沉沉入睡的时候，耶稣仍然在客西马尼园警醒祷告，为将要来的苦难祷告。我猜想他也为一切要背叛他、杀害他、唾弃他的人祷告。因此，当你做了这一切，即便神还没有让你入睡，那么弟兄姐妹们，这正是最好的时候，这正是最好的时候，和你的主一同警醒，一同守望，一同为这世界、为罪人祷告吧。这正是诗人的经历。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让我们以等候的心来祷告。天父，我们等候你，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越加的渴望你的再来。哦，主啊，那时候我们的罪不再缠绕我们，那时候我们不再需要面对这么多让人破碎心痛的、感到浑身乏力的艰难的处境。主啊，那时候破碎的关系、罪人无助的挣扎都将过去，眼泪将被你擦去。主啊，迷茫、心碎、各样的彷徨将被你的喜乐和平安来代替。主啊，这喜乐和平安何等的真实，以致我们不需要用想象力都能够清晰的体会到。主啊，唯愿主啊，你今天将你自己借着你的话显明在你众圣徒的面前，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在这话当中清清楚楚看见你自己，看见你怎样的怜悯我们，怎样的将真理、将得生命的真理教导我们，怎样的为我们在父神的右边代求，怎样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甘心承受这一切的痛苦和分离，好使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在你里面得着从天父而来的平安，从天父而来的拯救。哦，主啊，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得自由、得生命。特别求你怜悯那一切在痛苦挣扎当中不能入睡的人，主啊，让他们在你这里得着他们的属灵的良药。哦，主啊，让他们体会在你里面的属灵良药的甘甜。主啊，不论处境如何，他们可以在你里面安然地说，主啊，我已经得了满足，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